半导体不是只有护国神山，想投资真正的隐形英雄，力争上游就对了。国内首档锁定全球半导体上游设备与材料厂的 ETF， 中信上游半导体，股票代号00941，带你与科技王者中的王者同行，指导半导体核心财富。2月26到3月1号称王募集，申购速洽中国信托投信与全台各大证券商。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大家好，欢迎收听地产詹哥老实说，我是詹哥。这集节目我们要来聊一聊，就是大家刻板印象，或者是这应该是一个既定的观念，就是买蛋黄区稳赚不赔。可是买蛋黄区真的稳赚不赔吗？买蛋黄区有没有可能会踩到地雷？今天我们邀请到一位专家来帮我们做一个比较简单的分析。区域的部分我们就专门锁定台北市，欢迎地产部落客阿宅。
啊，各位观众大家好，詹哥好。
好，我们是去年见面，
今年
一年没见了。
三个多月。
好，台北市应该算是蛋黄中的蛋黄了。
对。
对，那这个蛋黄中的蛋黄应该还有蛋黄中的蛋黄的蛋黄。
对。
对。
有点拗口，就是基本上就是整个台湾那个皇冠上的钻石这样。
对对。你觉得蛋黄区稳赚不赔这个观念你认同吗？
好。那我想从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还是先回顾一下这个蛋黄区蛋白区的概念。我想蛋黄区蛋白区的这个概念应该大家都听过。那蛋黄区讲白话就是荷包蛋中心的好区域，那蛋白区就是外围比较差的区域。但应该没有什么人懂它背后的缘由啦。但是先建立一个基础概念很重要，之后才知道怎么样去运用蛋黄蛋白的这个比价观念来做这个买房的时候的判断。好，那那个蛋黄区蛋白区的概念是出自于土地经济学啦。好，那这也要
哦，原来他是有学问的。
对，他是有学问的，所以这也要吊一下书袋。好，这也先感谢一下我那个硕士论文的指导教授，那个政大地震系的土地经济学大师刘小兰教授。好，那个老师我在这。好，
老师好。
对，老师好。然后蛋黄区蛋白区它是出自于都市发展的竞租理论啦。那我到时候会有一个图来说明。那原则上我们这边纵轴就是一个价格，就是地价的部分。横轴是距离。所以我们可以知道都市的市中心是整个区域最精华的土地。
对。
那会由愿意出最多钱的人去取得。那可能会有商业啊、工业啊、然后住宅啊，这些会去抢他的这个土地的使用。那最后的结果就是价高者得嘛。所以我们竞争的结果就是我们熟悉的这个荷包蛋的图。因为它是以这个距市中心的距离来区分，所以最精华的一圈可能是距市中心的比如说5公里处。
是，
那第二圈可能是10公里，第三圈是15公里。那这个就是依出价的高低来看，所以原则上这样专业术语叫做同一心圆的模式。好，所以基本上呢，结果就是第一圈蛋黄区价格最高，因为是以出价为这个关键嘛。蛋白区其次，蛋壳最便宜，所以价格会随这个距离递减，所以蛋黄蛋白理论的精髓就是房价就像荷包蛋，然后价格跟距离成反比。好，因为市中心商业机能最高，就像蛋黄，然后往外慢慢的降低，这是因为整个通勤的时间还有交通成本，所以房价的合理逻辑、基础逻辑一定是蛋黄大于蛋白大于蛋壳。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出现一些必须要做一些判断的时候了。
对，
因为我们常常看到有些蛋白区外围的这个预售屋，它常常开价会挑战开得比蛋黄区还要高。那这个就违反了我们刚刚整个都市发展的这个房价的规则。
对，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小心了。对，如果未来的市场是持续大好的，那这个蛋黄区它会补涨，它会涨上去，因为它本来条件就比较好。
对，
所以这个时候蛋白区原本的这个高价个案坐稳没问题，因为它要回归到整个房价的逻辑了。但是如果市场是弱的，蛋黄区涨不上去， 那蛋白区的高价个案价格就会跌回来，那这时候风险就出现了。
是，
所以我们要记住，就是说不管市场的状况是怎么样，如果房价相同的时候，蛋黄一定大于蛋白，一定大于蛋壳，选区位比较好的绝对是比较安全的。
你意思是说在房价相同的情况之下，选蛋黄会比选蛋白更具有保值性？
对，更安全。因为刚刚讲了两种状况嘛，市场好跟市场不好，那如果市场不好的话，蛋白会跌回去，市场好蛋黄会涨上去，所以原则上这个逻辑可以协助我们再去做这个判断，区位上的判断。好，那回归到刚刚那个主持人这边的问题，就是有提到说买蛋黄区是不是一定稳赚不赔？
对，
那所以这个答案就出来，其实也不一定。那我们部分认同的原因是因为刚刚说明的理论嘛，蛋黄区它本身就是先天的区域条件支撑，所以它有基本面，它基本面是扎实的，所以蛋黄区的房价本身就是易涨难跌，对，买蛋黄区先天就已经是站在不败之地了，对，这是我认同的地方。
可是你刚刚讲的是指在房市一片大好的情况之下。
对，但是如果房子不好的话，蛋白也会跌回来，那它蛋黄还是会比较贵，
会还是会获得支撑，
对，还是有支撑，所以它易涨难跌，
是
房市好往上涨，房市不好难跌，这就是蛋黄区的优势。
优势，
对，好，那我们刚刚不认同这个稳赚不赔的原因，就是大家应该都听过一个知名的废话，选举最大的秘密就是票多的赢，票少的输嘛。那买房的赚钱，买房的赚钱也是一个废话，就是买低卖高嘛，对，你买低卖高就会赚嘛，所以对投资来说，大部分的胜败会决定于你取得价格的高低。
是，
对，所以我们就用股票来举例，同样一只绩优股台积电，如果你买在285块，200多块，现在就是赚2倍嘛，但是如果你前年买在685块，你就是套在现在还在当学长嘛，
对
对，所以就算买在蛋黄区，如果你买的价格不对，你买的是区域的新高价，
是，
或是你买的是一个装潢被垫高的房价，它超出了现况的合理支撑，它变成一个未来的价格，一样会套牢，就只是看你套多久，因为它是未来的价格，所以买蛋黄区并不是稳赚不赔，而是要取决于你取得的价格。
是，
那我们也反过来讲，买蛋白区也不会稳赔不赚啊，只要你买的价格对，一样也会赚，所以这几年我们看整个台湾房市反而是外围的蛋白区涨很多，
对
对，所以你取得价格决定了你的结果，那刚刚讲的逻辑，蛋黄蛋白，蛋白涨蛋黄，这个相互的互动关系，整个我们的 feel 就出来了。
因为其实最近这一阵子我们写了很多有关于比如说传统蛋黄区，假设信义区或者是中正区，他们有很多豪宅其实是处于赔售的状况。
对，
那当时我们就会看，其实他可能他取得的时间是在一个房价相对高点的位置。
对，
那他现在要出手的时候，当然第一个也经过一阵子，他屋龄又更高了几年。
对，
然后再加上他的房价可能已经回到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的时候，他就会呈现一个赔售的态势。
对，这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未来价，就是台积电你买了600多块，现在就是赔嘛，因为它就还是500多块。那我们不能说5年以后它不会变这个价格，但是你现在就是套住了，这就是区域新高，这就是未来价。对，
不过那个豪宅的案例可能也不能一般人参考，因为他们可能对于金钱的观念不是我们所能想象。
对，没错。
好，刚刚我们讲到的是蛋黄区，但是因为其实很多人说随着交通建设做得越来越好，所以其实蛋黄蛋白有被打破，那我比较好奇的是说，光是买蛋黄区这一点是不是就是一个买房的标的，或者是说除了买蛋黄区以外还有其他哪些是我们在买房的时候需要看的？
好，那除了大家常知道 location 就是用地段来看，大家比较常讲的就是用资金面来看房市，
对，
就是资金宽松，股票跟房地产就会涨，资金紧缩，房地产跟股票就会跌，那本质上也没错，因为房地产它是有居住跟投资的双重性，所以在投资有利可图之下，资金面资金的确对房价有影响，但是我们做房地产投资的人对房市会看更基本面更长远的东西。
对，
好，那房地产基本上看三点，好，长期看产业人口，中期看土地，短期才是看金融。
是，
所以刚刚讲的三个指标，长期看产业人口，中期看土地，短期看金融，三个指标分别代表了需求面、供给面跟资金面。
是，
好，那我们就一一的来叙述。好，产业跟人口代表是需求面，是长期在看的，就是 多少人会来买房子，那人口不用讲，就是直接的需求，当地有很多人，那当然房子的需求就会高。产业扮演的角色就是导入了就业机会，引入人口。大家最耳熟能详的例子就是哪里有台积电，房地产就业厂。
对
对，因为产业引进了人口，人口提升了需求，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一个长期的基本面。那我们用什么样的数据指标来看这个东西呢？我个人的习惯，产业发展我们会用商业登记还有公司登记的加速的变动，加速变多就是有越多的公司越多的商号进入了这个区域。
是，
那人口我们用两个东西来看，就是人口数跟户数。因为台湾人口数大家很清楚，反正就是下跌。
对，
但是小家庭化户数是上涨的，所以我们用两个东西来看人口数跟户数。好，这是第一个长期指标。第二个指标是中期的土地的供给面，就是当地可以盖多少房子，
是
多大土地，多大的未纳量，新建多少的这个供给量。我们可以用住宅区跟商业区的土地来看，因为台北市除了住宅区之外，商一到商四也是可以做住宅使用的，所以住宅区是商业区的土地是我比较习惯一起来看的。那最后短期是资金面嘛，这个我想大家应该比较熟，就是资金面对房价的影响，就是升息降息啊，还有这个货币供给的 M1B 啊 M2 的这个变动率。
是，
那原则上资金宽松就是对房市有利，但是这是不是比较短期的东西。好，就是三个长中短。那讲到大家这里的话，大家应该会想哦，这个又不是在学校，你讲这些理论有什么屁用？
好，没关系，我们把它套到实例。
对，我们本来就是实战派的，我们直接用这十年的房价的数据来看这个台北市的这个房价的成长趋势。那大家知道101年到112年台北市房价成长最多的行政区是哪个区吗？是台北市112年9月的、
哦、南港，
对的，不断
中山第二名。
对，这11年涨最多的不是蛋黄区的大安新义，而是蛋白区的南港。对，这11年房价成长是 42.86%。 那我们再来印证刚刚的指标，就产业面，南港的产业登记总加速它成长了 14.84%， 就是在12个行政区里面排第三。那就人口面的话，南港刚刚的这个户数，因为人数衰退，但是户数它反而是成长 9.1%、对，所以是12个行政区排名第一。所以回归到刚刚我们就做了印证了，产业跟人口的成长支撑了南港的房价。那或许你会想，这可能是幸存者偏差嘛，南港是单一个案。对，但是也不是，房价成长的前六名是南港、中山、大同、文山跟松山内湖。除了松山，它是因为土地供给的因素，预售新案比较少，所以你必须要买新房的时候，房价就是贵的，它这个房子要涨幅才会高。其他的五名，南港、中山、大同、文山、内湖，在产业跟人口面都是12个行政区里面前六名的前段班。所以原则上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长期中期的指标是可以去印证的这个房价成长的鉴别度。
是，
对，所以我们再讲一次，就是房地产长期看产业人口，中期看土地，短期看金融。好
好，那你刚刚提到的这些啊，就是以全台湾的蛋黄区来说，就算是台北市，那台北市的十二个行政区里面，有没有你自己心目中觉得它是真正的蛋黄区，实实在在的蛋黄区，或者是有没有你觉得它就是台北市的蛋白区？
好，那我们一开始那个讲一下理论，就是都市发展的同心圆模式嘛。那我最喜欢用台北市来说明这个模式。因为整个那个同心圆的原型就是非常的清楚，
最明显。
对 对，台北市的房价发展就是一个大荷包蛋。
对，
那这边有提供一个依照去年实价登录画出来的台北市的这个房价的分布图，它是用一年的实价登录均价，那它的价格是包含大楼、公寓、华夏，有中古屋，所以有个案的例外。那也不要跟预售屋200多万那种来比，所以这个实价登录一年的均价是这样的趋势。那台北的蛋黄蛋白怎么分？其实就是分成四圈。第一圈的蛋黄的核心就是房价可以在110万以上的等级，对，
是
它属于蛋黄中的蛋黄。
你是连新屋跟中古屋一起去，
对，就是实价登录的均价。对对对，所以基本上它会包含老公寓啊这些，所以基本上大安的实价登录均价是110万、那当然新屋当然预售屋这些会更高。好，所以大安就是核心，就是111万以上的等级。好， 那接下来是第二圈，第二圈的中正就是信义、中正、松山，这是第二圈的等级，这是90万到110万的等级，那第三圈就是70到90万的等级，就是在外圈一点的士林、北投、大同、中山、南港跟内湖，那最外圈就是60到70万的等级，就是万华跟文山。所以基本上看这个房价，就直觉可以判断了，蛋黄区就是中间的这两圈，大安、信义、松山、中正，蛋白区就是外围的其他区域啦。
是，
当然我们不要讲蛋壳啊，要不然有些区域会抗议这样。
对对，如果他都蛋壳的话，那可能到万里金山都不知道算什么。
对对对，
蛋壳
算母鸡的身体。
对，
好，所以基本上这个台北市的房价其实蛮清楚的，也 不怎么解释，就是直接看就知道。
那我们刚刚提到了，你刚刚提到了几个蛋黄区，那其实这几个蛋黄区我很好奇，在这几个蛋黄区里面买房有没有风险，或者是我有没有需要评估的地方？
那我们就回顾到刚刚我们定义的这个蛋黄区，大安、中正、松山跟信义这四区的优缺点，我们再来重述一下。
好，
那大安的优点当然就是它的学校的密度跟捷运站的密度都是12个行政区的最高，那它的产业成长，依据我们刚刚看长期的部分，它其实也是名列前茅，它成长也是在 12.53， 12行政区排名第四，所以基本上它就是一个完美的居住地区，又有产业，生活品质又好，所以基本上就是、
还有超大的公园，
对，就是公共设施就是完美，有产业、有公社，这些无懈可击，但是还是有缺点。第一个缺点就是贵，为什么贵是缺点？因为以股票术语就是叫做没有肉，因为就涨不多了，因为它已经很贵了嘛，
对，
所以就涨不多。好，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因为太贵了，所以人口外流，它人口的成长，它的成长率是户数倒数第一，它只有成长户数成长 0.48， 几乎等于没成长。那屋龄的话其实也是很老旧啦，平均屋龄40年，40年到50年以上的这个老屋的屋龄占了56%，所以超过半数。
而且我有听过一个建商说，越贵的地方越难独耕。
对，因为有钱人嘛，大家
想法
不
一样。
对对对，感觉很重要。
对。
好，这是大安的那个优缺点。那我们来看信义。那信义的话，基本上信义计划区它就扮演了一个商业核心，也是还是台北市未来一个发展的重心。那它的产业成长也是非常的完美，但是它的公司加速的成长是12个行政区的第一，所以产业有非常大的一个支撑。好，那缺点也是一样贵，它几乎是第二贵的啦。那人口跟屋龄的话，跟大安一样，就是一样人口外流的趋势啦，它的户数成长是 0.96， 就是排第三，也几乎等于没成长。那屋龄还是一样很老旧啦。然后第三个提到中正区的部分，因为基本上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说西区，那西区还是刚刚提到的西区门户计划嘛，
对，
就政府还是有给他一些资源希望他成长的，对，所以西区门户计划还有包含刚刚的 C1D1 这些的双子星开发，有一些基本上的一些题材可以去想象。那中正我们不能不提的就是它的学区嘛，这个学区当然也是它一个基本面的支撑。对，那当然它的缺点也是一样，就是基本上人口它的户数成长比信义大安好一点，排名第四，12行政区第四。那屋龄的话呢，它平均屋龄 38%， 老屋也是 54%。其实这都是几个区的一些共同的缺点啦。不过有个好处就是房价比较高的区域，它其实都跟还是建商还是愿意来都跟的。
对，虽然难，但是他们愿意去。
对，相对于万华这一种，对，他还是会愿意，所以还是有一些可能性。那中正区的话，就是另外一个缺点，就是因为它很早开发，它里面有一些古迹，古迹必须保存。那比如说这些点状跟周围的这个开发的融合，也让你这整个区域很难完全的焕然一新，这个融合跟开发的过程，这些都是需要一点时间的。
对，
好，那第四个蛋黄区，我们提到松山。
松山
不能不提的就是松山机场嘛。那松山机场的话，基本上它是优点是缺点，因为基本上松山的优点就是它的交通是便捷的，它是机场，它是国门，然后它捷运站也蛮多的，所以它的交通条件好。那缺点也是松山机场，因为松山机场限制开发、航高这些，包含噪音。它北边有一大块的松山机场，这个就是限制了松山区的一个成长的一个机会。那一直去提搬迁，不过这个东西也不知道会不会成真了。那松山比较妙是它的产业是外流的，它的加速公司成长是12行政区的倒数第二。人口也是外流的。对，所以其实基本上 它这些产业跟人口反而是一些比较负面的东西。不过刚刚有提到，就是因为松山的面积很小，那新案也很少，所以只要是新案房价都很贵，所以基本上它的房价成长还是有一定的幅度啦。好，那最后我也想要再做一个基本上对于蛋白区的这个叙述啦，因为其实蛋白区跟蛋黄区还是有一些差异，因为蛋黄区的主要的客群还是有钱人，那本质上台北市的蛋黄区已经是一种奢侈品化，
对，
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用一般的思考逻辑去想房价，
他们是一个收集的概念在买房，
房价涨跌跟风险，对，所以就像 iPhone 的广告词一样嘛，蛋黄区贵从来不是它的缺点，是一般人的缺点，因为有钱人买东西他不在乎的是赚不赚，他在乎的是值不值，比如说我们一般人买车可能会在乎二手的产值啊，所以我们会去买 Toyota， 但是有钱人买车他在乎的是其他的东西啊，比如说你钣金厚不厚啊，安不安全啊，零到一百加速有多快啊，品牌配不配得上身份啊，那像有的有钱人他为了学区的设计，他愿意花10,000,000去买个5-6坪的小房子，但因为坪数太小了，银行不会贷款，他全现金砸10,000,000，我们一般人感觉有点像盘子，但是有钱人他为了家族的传承，我绝对愿意花10,000,000培养下一代啊，我自己心肝宝贝不值10,000,000吗？你看这么可爱，刚好而已啊，就算未来卖房赔钱，我10,000,000丢到水里值得，我的小孩不值10,000,000吗？所以蛋黄区的涨跌有时候已经不是绝对重点，有钱人想的不一样，
对
对
对。好，刚刚提到的就是大安、信义、中正跟松山，其实刚刚讲到就是这几区算是蛋黄区，他们房价也高，
对，
然后没有肉可言。其实大安跟信义也有相对低价区，像是六张里啊，或者是吴兴街一带啊，是大家很难想象的低门槛。
对，因为其实它周边当然有一些先天的限制啊，比如说它其实就已经是边陲的地带，但其实你基本上认定它还是一个大安区的门牌而已，但它周边的其实生活的品质跟你大安森林公园周边的品质当然不能一概而论，如果你认门牌去买那里当然 OK，但是如果你是注重生活品质，那其实又是另外一个思维，因为它只是叫做大安区，但是它其实环境就还好，所以当然比较便宜，对，还是。
所以因为我刚刚提到这个，就是想说，因为我们今天在讨论蛋黄区，那其实蛋黄区有没有买的必要，或者是蛋黄区买了会不会踩到什么地雷，这就是接下来又想请你帮我们做一个分析，就是如果依照口袋的深度来说，会在天龙国买房的人绝对是对区域有认同感，或者是他是有地缘性的人，他才会非要选在天龙国不可，
对，
那如果说他一定要在这里买房，你建议他可以怎么样来挑选他的物件？
好，那关于这个在天龙国买房的逻辑，我们可以用那个四象限的分析，就是说用蛋黄跟蛋白的区域的选择，还有新房跟旧房的选择，做一个四象限分析，我们可以归纳出四种买房的策略。
是，
第一种策略就是如果你的口袋没有限制，那当然是在蛋黄区买新全新的房子啊，那生活环境很好，你住大楼也不是住公寓也很好住啊，但是动辄7,000,000-8,000,000起跳，这可能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得到的。好，那如果你的口袋没有那么深，你又想要拼天龙国门牌的，那可以用以下两种策略。第一个就是在蛋黄区买比较旧的房子，比如说像公寓之类的，你可以用比大新大楼较低的成本就可以住进蛋黄区，那你去享受精华区的这个居住环境，还有刚刚这个公共设施的水准，对，它的成本比较低，那另外的话刚刚有提到说蛋黄区的房价很高，那建商比较愿意去整合都市更新，如果你买公寓就未来中了这个都更的乐透，那未来房价涨一倍，所以基本上这是一个另外的一个收获啦，你一个低成本住到蛋黄区，然后你未来有可能都更，所以在蛋黄区买旧房这是一个策略，好，那另外第三个策略就是在蛋白区要买的是新房哦，因为蛋白区在外围可能区域条件没那么好，那但是我们住新房就是爽嘛，然后我们住新的大楼基本上住个10-20年不是问题，那我们也先不用去考虑到都更这个东西了啦，那基本上蛋白区纯天龙国的门牌嘛，那通勤时间还是比新北这些短嘛，那加上你新大楼好的居住品质，所以这也是一个 CP 值高不错的想法，那刚刚那个张哥这边有提到有些那个蛋黄区的边陲，这也是可以选择另外一个想法，对，你可以选这些就是比较边缘的地方，那你也有机会买到屋顶比较新的 大楼。对，这也是一个想法。那刚刚讲的四象限的最后一个策略是最不建议的，就是在蛋白区买旧房，比如说你在万华买公寓之类的，因为区域环境已经没有那么好，那你住公寓居住条件也没有那么好，那加上房价低，所以基本上都更的可能性也比较低，因为我们有做过统计，其实万华的这个都市更新的比率反而没那么高，对，所以你的一切的牺牲都没有什么意义。所以除非你真的有地缘关系，你真的很爱这里，我就是爱万华，我就是喜欢龙山寺之类的，好，那如果以这样的房价也不如去新北啊外县市去买啊，对啊，所以基本上我们最不建议就是蛋白区买旧房嘛，对对对。
好，今天谢谢阿宅到节目跟大家分析了有关于蛋黄区要怎么样来做选择，以及蛋黄区到底是不是稳赚不赔，然后阿宅也分享了他的想法，那希望大家可以，希望可以给大家作为一些参考，谢谢大家，拜拜。